刘备有什么精神力量呢？他跟皇家的血缘是极其疏远的，只不过是皇帝300年前的本家罢了。这种精神力量来自于民心。刘备之所以深得人心，一是对老百姓仁慈，二是对朋友有信义。从刘备所治理过的平原、徐州、豫州这三个地方来看，刘备在百姓当中的口碑特别好。这可不是喊几句为民的口号就能做到的，要是手下的贪官成群，老百姓总是要骂的。到现在为止，凡是跟随过刘备的人还没出现一个背叛的，这跟刘备能把身边的部属作为朋友对待很有关系。比如吧，和公孙瓒的部将赵云共事没有几天，两个人几乎就决定了终生相互不弃的缘分。这不吗，来邺城没有几天，赵云在老家得到了刘备现在邺城的消息，马上从家乡招募了400-500名士兵，投奔到了刘备帐下，让袁绍是既感叹又嫉妒。怎么的，我这棵大树还没有刘备的印粮大吗？那有人要反驳了，你怎么说没背叛的呢？那关羽不是刚刚投降曹操吗？那得解释一下，现在的刘备还不知道关羽投降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暂时栖身于曹营的关羽也未必算得上背叛刘备，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了。其实刘备现在无时无刻不挂念着关羽、张飞，甚至超过了对自己妻儿的牵挂。关羽和张飞二人在兵败徐州后的境遇可谓是冰火两重天，却很难判断哪个处境更好一些。关羽得到了高官，却失去了自由，张飞沦为山贼，却落得个自由自在。关羽屈身使敌，所有的史书都没把他写成污点。张飞在其后的一年当中以劫掠为生，所有的史书呢，也没认为张飞是在做强盗。对关羽在曹营当中的生活呀，历史上记载当中采取了简化的方式，几句话就带过了。对张飞的山贼生涯，史学家们干脆就不理睬了，让他成为一个千古谜团。现在的人们对关羽、张飞二人的这一年，几乎都是按照罗贯中的猜测。关羽在许都上马金下马银，3日1小宴，5日1大宴，曹丞相恩宠有加，赐美女赠赤兔。而张飞却在一个古城做了一年县太爷，断官司，理民务，为哥仨日后重聚预留了一块根据地。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对敌营里边投降过来的将军，曹操怎么能放心大胆地使用呢？给虚职高位，那都是为了给以后投降的将士做样板，不经过实战的考验，你永远也不会成为自己人的。事实上，关羽在许都的一切都是受到校检们的监视。至于五品官衔的偏将军，也是属于将军当中地位比较低的。虽然地位略略高于校尉和皮将，但是却没有独立开府办公的资格。这点上，就连骑都尉他都不如。如果不是沾了带点刘备家眷的光，兴许连单独住宿的房子都不能给你分的。演绎胡说是无可指责的，但是证实也未必就不是信口开河。在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注引《蜀记》和《三国志·明帝纪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当中，就撰写了关羽和曹操争一个弃妇的荒唐故事，至今呢，还被一些专家或者是大师们引以为据，来说明关羽和曹操都是好色之徒。进一步延伸呢，那就是男人全都好色， 除非生理和心理上有毛病。史书上是这么说的，曹操和刘备一起围攻下邳，困守下邳的吕布有一个部下叫秦一路，他有一个妻子杜氏。吕布派秦一路去向袁术求救，秦一路却被袁术给留下了，让他娶了汉室之女。这时候呢，秦一路的前妻杜氏仍然留在下邳，看来是被遗弃了。关羽知道这件事了，就屡次三番向曹操提要求，攻下城之后希望得到秦一路的这个前妻杜氏。看来呀，关羽这时候还没有妻室呢。不过他为什么不要别的女人，偏偏看中了杜氏呢？原来呀，这个杜氏颇有一些姿色。曹操一听关羽的要求，就有这个怀疑了。后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关羽当然得不到这个美女呀，曹操颇为好色，就抢先纳了杜氏。他曾经占了何晏的母亲，何进的媳妇儿，又占了张绣的婶子，都是贪恋美色。这次遇上杜氏，自然也不例外。之后秦一路和杜氏的儿子秦朗也被纳为养子，后来是官运亨通。关羽这时候啊，连自己的立足之地都没有，没力量跟曹操争个高下，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曹操把自己屡次想要得到的杜氏给抢走了。那稍稍一琢磨呀，就可以断定了，这个事儿子虚乌有。为下邳的主力前锋是陈登的广陵部队，关羽所在的刘备军只不过是在外围配合作战，有什么资格在城还没破的艰难时刻，就像焦头烂额的全军主帅曹操提出要敌军将领的一个老婆？就是提呀，也应该向直接领导刘备提呀。再说了，曹操是什么人？志在得天下，又是正竭力笼络刘备及其部署的时候，关羽又是他早就倾慕欲得的大将之才。如果关羽真的有此要求，又怎么能夺其所爱呀？别说一个弃妇，就是天香国色，关羽一旦有所暗示，曹操也不会吝啬的。对投降之后的关羽进行严密监视，那倒是有史可查的。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当中有记载，鲁公壮羽为人，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，谓张辽曰：“卿是以情问之。”继而辽以问羽，羽叹曰：“吾即知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刘将军厚赐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，吾终不留，吾要当立孝以报曹公乃去。”辽以语言报曹公，曹公义之。就连心神都要琢磨呀，可谓是不放心之极。关羽当官的日子过得窝囊，张飞做山大王的工作却做得很爽。张飞率着几百残兵并没有走远，就潜伏在小沛西南的芒砀山当中。芒砀山位于现在的豫鲁苏皖这四省的结合部，山中有西汉梁国陵墓群，斩山作阔，穿石为藏，结构复杂，气势恢宏，就像庞大的地下宫殿，藏兵是绝对没问题的。至于部队吃饭，那就只有抢劫这一条路了。所幸此山南临曹操的老家乔县，去敌人的老家抢点什么倒也心安理得，只是不能暴露部队的番号。大山之中有几股劫匪，那是普通见惯的事儿，招惹不来曹操大军的围剿。一天呢，张飞带着部队南下打劫军粮，行到了南山路，张飞来了运气了，遇到了一个出来游山捡柴火的少女，十三四岁的年纪，生的是白齿红腮，眉目流动， 身材娇柔，靓姿惊人。时年34岁的张飞却还没亲身体验过女人这种老虎的厉害，一时间变成了初见老虎的小和尚。怎么就这么可爱呢？也难怪呀，张飞自22岁随着刘备起兵，12年来南征北战，过的都是刀头子上舔血的日子。本身又不像刘备那样做的都是一把手，哪有资格成家立业呀？估计也没有闲情逸趣来享受这温柔乡里的幸福。一经张将军温柔的审问，张飞更是乐了。原来这美女不是别人家的，竟是曹操本家兄弟夏侯渊的堂侄女。那还有什么说的？曹操的本家侄女，这应该是缴获的敌人战利品呢。论家庭出身，也不算辱没了俺老张的身份，留下吧，做个正式的压寨夫人。就这样，张飞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，此收获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家族辉煌。不仅是因为做了曹操的侄女婿，而是由于美的遗传，让张飞的女儿长得是极其漂亮。两个女儿先后都被皇帝刘后主选为皇后，张家由此成为蜀汉帝室外戚。至于年纪不到14的夏侯家闺女乐不乐意，估计开始有些半推半就，第二天就会大喜若狂。上哪儿找这么一个英气逼人的张将军呢？要按照现在的刑法就不行了，肯定会判张飞几年的。这些可都不是胡说八道啊，是有史料可查的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诸夏侯曹传》注引魏略所在，才推断出张飞落草于芒砀山里边。现在如果去芒砀山旅游啊，还能见到张飞山寨的遗迹。这也从侧面证实了，那时候曹操的政府是相当廉洁的。你想啊，以堂叔夏侯渊、哥哥夏侯霸的地位，远在家乡的小女孩，还用自己上山去打柴火吗？就在张飞沉浸于爱河之时，关羽却奔赴于战火之中，随着曹操开往了战争的最前线，因为袁绍终于要动手了。袁绍决定出兵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内部人事方面的政治斗争相当激烈，这直接影响了袁绍的决策。袁绍有三个儿子，长子袁谭字显思，次子袁熙字显雍，幼子袁尚字显甫。袁谭的品行是有口皆碑，而且累立战功。那青州其实就是袁谭打下来的。幼子袁尚却长得最帅，又加上袁绍的后妻刘氏极为偏爱袁尚，枕头风当然吹给袁绍了。袁绍也惊叹着小儿子的英姿美颜，就打算让袁尚做自己的继承人。但是自古以来呀，成嗣应该先立长子，怎么办？袁绍就把自己老爹对自己用过的歪招用在自己儿子身上了，把袁谭过继给了自己的哥哥为后。这下啊，长子变成了从子，没有了继承人的资格，又任命袁谭为青州刺史，让他远离了冀州。下一步呢，就该明确袁尚为继承人了。虽然没来得及明确袁尚的地位，但从他不顾沮授的劝谏分配四周来看，那意思很明白，冀州牧的位置就是留给小儿子的。这下文武官员们也不可避免地暗暗分成了两派，开始各为其主，互相拆台了。几个主要的谋士都已经确定了自己将来效忠的对象，冯骥、沈佩选中的是袁尚，而辛平、郭图则拥护袁谭。 这四位相互攻击是不留任何余地的，但没表态支持任何一方的田丰居寿却遭受两方面的同时攻击。在打击这二位的时候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掺和进来了，那就是袁绍本人。当初在曹操远征刘备的时候，竭力建议袁绍袭击许都的田丰，现在改变态度了，该打的时候没打，现在曹操已经班师驻军官渡，而袁绍这时候反而决定进攻许都，田丰坚决反对此时出兵。曹操击破刘备，许都不再空虚，安能必须而及时，况曹操用兵出神入化，计谋变化无穷，毫无诡计可循，军虽少难以轻视，应按兵等待时机。将军现据山川而守险要，以四周之人力，地固若金汤，人四方云集，以外结英雄，内讲农桑，后选拔精锐，觅敌之软肋，擒出而迭击，乱黄河之难，敌固右，我攻左，敌就左，我击右，则敌必疲于奔命，人不能安。我无劳苦，敌已窘困，不出三载即可作胜，现弃必胜之谋略，却复成败于一战，晚一不期，后悔莫及也。袁绍听完了，心里说呀，前一段劝出兵的是你，现在不让出兵的还是你，怎么反过来正过去都是你的理儿啊，咱俩谁是主帅？于是决定不采取田丰的劝阻，照常兴师。那田丰却不顾袁绍的盛怒，竭力劝谏，袁绍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以畏敌宣传扰乱军心的罪名下令逮捕了田丰，脚镣手铐，囚入大狱，同时把那才子陈琳所撰之讨曹檄文传遍天下各州郡，先从舆论上把曹操搞臭了再说。建安五年二月，袁绍提十万大军一万多精骑进驻黎阳，大军未动之时，沮授已预感到此行不妙了，就召集全族，散光了自己所有的财产。本族众人不解呀，沮授是慨然长叹，此行攻城威无不佳，战时若败，一切难保，痛哉。兄弟居宗不以为然呢，曹操兵力脆弱，不堪一击，你怕从何来呀？居寿是惨然而答，以曹操之智谋为略，又借天子之奇经号令，岂得一胜？我虽可攻孙瓒，军师已疲惫，况主上骄傲，部将顽劣，此战必瓦解我大军。昔日杨雄有言，六国余哉，为秦王而若周主，正应我今日情景。此时袁绍大军和曹操大军隔河相望，袁绍命令大将颜良率部渡河，围攻东郡太守刘延所据守的白马。沮授谏曰，颜良性孤僻，虽然骁勇，但非帅才，不应用其独当一面。袁绍心里边是暗暗冷笑，我之大将又岂能是你辈所能尽知的，随即不理沮授所劝，仍派颜良率军渡过黄河，威风凛凛的杀向了白马。这时候在曹操的大军当中啊，弥漫着一种恐袁症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曹操现在最需要的是做两件事儿：一是要让大家认识到袁绍是一只纸老虎，二是要来个像后世的平型关大捷那样的出战立威。前一件事情曹操早几个月就在做了，去年八月 曹操出抵黎阳聚援军时，将领们就提出过能否战胜袁绍。曹操详细地介绍了袁绍的为人和本领。吾知绍之为人，志大而志小，色厉而胆薄，计克而少威，兵多而分化不明，将骄而政令不一，土地虽广，粮食虽丰，使足以为吾奉也。那白话文说的意思是啊，我最了解袁绍这哥们了，这个人心比天高，智力低下，表面上威风无以复加，内心里却胆小如鼠，多疑善计，缺乏威信。军队虽然多，部署混乱，手下将领骄傲蛮横，视政令军令为无物，各自自行其事。土地虽广，粮食虽多，不过是为我们储备的军粮，现在就差接收这道手续了。武人们大多都实在，太祖只要说一声，胜利就在前面，将领们马上就觉得热血沸腾，恨不得立马驰骋疆场。文人就心细的多了，孔融就不无忧虑地对荀彧说了，袁绍兵强，四周地广，有田丰、许攸才智之士为之谋，沈沛、冯骥尽忠之诚劳其士，颜良、文丑勇冠三军，统其兵众欲可怎意？荀彧回答，绍兵虽多而法不整，田丰刚而犯上，许攸贪而不治，沈沛专而无谋，冯骥果而子用，此二人留之后世，若攸加犯其法，必不能纵也，不纵攸必为变，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，可一战而擒也。这里呀，从荀彧回答的有理有据，不过中间那句若攸加犯其法，必不能纵也，不纵攸必为变，这句话也太过于神奇了，这肯定是史学家陈寿给加上的，把一个人吹呼得过于神，那也就假了。将士们的心理问题表面上算是解决了，要从根上除掉那孔元症，却需要做到最后一件事，首战必胜。